十二月十日，义贼廖天丁。
在日本侵占台湾的时候，一个冬天的早晨，大甲溪干涸的河床上，有位身材短小的14岁少年正在辛苦的练武。他摆好架势，抽出围在腰上的长布巾，猛烈地朝空中挥甩，只听到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腰筋爆出劲道十足的声响。这时候天空忽然传来嘎的一声长鸣，一只白鹭丝掠空飞过，少年收回腰筋，弯身捡起一颗小石子，瞄准鹭丝用力一直，鹭丝立刻栽了下来，掉进河边浓密的草丛里。这位少年的武功真是了不起啊。少年的名字叫做廖天丁，是台湾中部的秀水庄人。由于父母早死，他只有靠着帮人家打杂过日子。闲下来，他就向一位住在庙里的老先生学武艺，学了一身好功夫。这天，廖天丁练完功夫回到镇上，忽然听到街上汤汤汤汤汤一阵敲锣的声音。只见一队日本警察押着三个犯人，一面往关帝庙走，一面敲锣召集乡民。不多久，关帝庙前就挤满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廖天丁轻巧的一纵身，就跳到庙前的一棵老榕树上，想看看日本人在搞些什么。广场当中跪着三个辫子被绑在一起的犯人。这时候蓄着八字胡的日本警察气势汹汹地宣布犯人的罪状。
这三个人偷袭警察部长公馆，是可恶的抗日分子，韩信斩首。以后谁敢抗日，谁就会遭受同样的下场。
好可怜，好可怜。
行刑的口令一下，咔嚓咔嚓，三个人头就被砍了下来。围观的人忍不住叹息，还有人低声哭泣。
嘿，这些无恶不作的日本鬼子，整天就知道欺侮中国人，让我廖天丁来教训你们。
躲在榕树上的廖天丁恨恨地吐了一口口水，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石子，对准洋洋得意的日本警察猛地一直，只是啪的一声，鲜血从日本警察的额头上涌了出来。日本警察痛得抱头哀叫，回头望见了老榕树上拍手大笑的廖天丁，立刻追了过去。廖天丁眼见日本警察向老榕树跑来，赶快跳下树，一溜烟的向大街奔去，只一个转弯就不见踪影。警察部长知道这件事后，气得拍桌子大骂：“
笨蛋，15个大日本警察竟然追不上一个中国小孩，太丢脸了！”
于是立刻下令全面追捕廖天丁。廖天丁呢，他闯了这个祸，早跑到台北去了。台北城里真是热闹啊，到处是宽大的店铺、茶行、布店、米店，一家挨着一家，庙口还有各种诱人的小吃，卖炒米粉的，卖蚵仔煎的，卖粽子的，阵阵扑鼻的香味儿，引得廖天丁肚子咕噜咕噜叫。可是他摸摸口袋，一毛钱也没有，这怎么办呢？哎，这时候他看到不远处有栋漂亮的日本房子。
哎，有了！
廖天丁黑亮的眼珠子一转，哎，看看四周没人注意，就施展轻功，纵身跳进日本房子。他身体又小，动作又轻，就像一只猫一样，偷偷溜进卧房， 一个胖胖的日本人正坦着大肚皮在午睡呢，神不知鬼不觉的，廖天丁就偷到主人的大钱包。偷到日本人的钱以后，廖天丁到庙口的小吃摊上打算痛痛快快的大吃一顿，忽然他发现有个老婆婆跟个小女孩缩在街口，好像肚子很饿似的。廖天丁立刻抽出一大把钞票塞在他们怀里，
哎，这些给你们。
他心里想，
平常日本人一天到晚搜刮我们的钱财，害得我们吃不饱，我不如偷更多日本人的钞票先分给贫穷的人用吧。嗯，说做就做。
从此廖天丁开始到处作案，专偷日本人的钱，每次做完案还不忘留下一颗小石子，让人知道是同一个人干的。因为他身手敏捷又善于化妆，行踪飘忽不定，来去无踪，像条见首不见尾的神龙，日本警察怎么也抓不到他。在这段时间里，许多穷困的人却会莫名其妙地发现家中多了钱财，日子久了，人们知道是廖天丁接济他们，大家都很感激，称他为义贼廖天丁。日子一天天过去，廖天丁案子越做越大，义贼的名声也越传越远。这天他选择了一家很大的商行大和行下手。这家商行的老板是个专门巴结日本人的汉奸，靠着日本人的势力赚了很多不义之财。廖天丁非常痛恨这种人，决定给他一点教训。廖天丁趁着商店快打烊的时候，大摇大摆地走进大和行，笑嘻嘻地敲着桌子说：
喂，掌柜的，我是廖天丁啊，年关到了，我们穷人家米缸里没有存粮，想借点钱好过年。
掌柜的一听说来的是廖天丁，心里暗叫不妙，连忙陪着笑脸说：嘿嘿嘿，哦，既然是廖大爷要的，那我马上去拿啊。说完了转身到账房去，偷偷摇起电话准备报案。
嘿，
廖天丁很机警，一晃身来到掌柜身后低喝一声：
哼，要命的话就把电话放下。
掌柜的吓得手脚发软，乖乖奉上大把钞票。廖天丁抢大和行的消息轰动了整个台北城，日本警察出动全力到处抓他，胆大的廖天丁一点也不害怕，仍旧逍遥到处作案。今天偷了田中家的钞票，明天抢了铃木家的珠宝，有时候还偷日本警察的制服佩刀等等，开开日本警察的玩笑，弄得日本警察非常难堪。有一次廖天丁一时大意，在火车上被警察认出身份，几位警察用手枪抵住他，看样子是逃不了了。忽然火车发出呜的一声，原来火车就要穿过山洞。廖天丁咧嘴偷笑，趁着火车过山洞的时候光线昏暗，他猛地飞出一腿踢到抓住他的日本警察，然后飞快地躲进车厢的厕所里。火车刚过了山洞不久，厕所里走出一个跛脚的老太婆，不顾火车上到处寻找廖天丁的警察，静静找个角落的位子坐下。火车开进台北车站，跛脚老太婆悠悠闲闲地随人群走出了车站，留下几个满头大汗的警察还不死心地到处寻找廖天丁。这一次廖天丁靠着神妙的化妆术，可让日本警察空欢喜一场了。就在日本警察疲于奔命地追捕廖天丁的时候，又传出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锁在总督府抽屉里的总督印居然离奇失踪了。巡逻人员只知道那天似乎有个中等身材长得眉清目秀的陌生邮差曾经来过。总督知道了以后气得大拍桌子：
是谁这么大胆，竟敢在大白天闯进团长总督府，你们是怎么干的？
这个邮差不用说，一定就是廖天丁了。台北厅警务课所有警察都紧张得不得了，这次无论如何要逮到他，否则饭碗要砸了。于是他们立刻派出所有的警察满城搜查，并且紧紧守住台北城门，紧急缉捕廖天丁。缉捕廖天丁的总指挥是台北支厅警部课长乃木一夫，他猜想廖天丁被逼得走投无路，一定会逃向淡水河口的护尾，搭渔船逃走。于是他又下令封锁通往护尾港的各个路口。不幸廖天丁果然被乃木一夫猜中，在护尾港出现了。这天夜里，他悄悄地来到淡水河边的一家船户门前，敲了敲门，门板吱嘎一声打开了，里面走出一个戴着斗笠、把脸遮去半边的老渔夫，用生硬的闽南语问他：“
什么代志啊？”
哈！
廖天丁感到不妙，转身就跑，可是慢了。化妆成老渔夫的乃木一夫掏出口哨，滴的一吹，尖锐的信号，黑暗的角落立刻跳出十来个日本警察，把廖天丁团团围住。手无寸铁的廖天丁急忙抽出腰筋，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用力抽动，那力道真是威猛，就像皮鞭一样呼呼生风，吓得几个日本警察一时不敢靠近。这个时候乃木一夫已经摘下斗笠，拔出手枪。
廖天丁，你今天就是插翅也难飞了。
哪知道廖天丁像闪电般的纵身一跳，跳上了河边的茄冬树。乃木一夫眼力很敏锐，飞快地朝树上开了一枪。一声枪响，廖天丁的背上已经中了一颗子弹，鲜血直冒。廖天丁强忍着疼痛，一飞身跳进淡水河，钻入水里，顺着潮流拼命往前游，游得筋疲力竭，好不容易到了对岸的巴黎。等日本警察坐的山板道的时候，廖天丁早已经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廖天丁身受重伤，又在淡水河里游了那么长的一段时间，这种情况再刚强的人也受不住了。就在一天深夜，廖天丁死在八里观音山边的一个山洞里，死时才27岁。廖天丁虽然是一个小偷，做的却是抗日跟劫富济贫的侠义行为。他死后，他的故事流传不衰，人们甚至在淡水八里盖了一座义贼廖天丁的庙，永远的纪念他。